尊敬的诸位朋友，大家好。我们继续学习《群书治要》。今天啊，我们开始学习诚信。请看第98条。天地有纪矣，不诚则不能化育。君臣有义矣，不诚则不能相邻。父子有礼矣，不诚则疏。夫妇有恩矣，不诚则离。交接有分矣，不诚则绝。以义应当，取得其情，其为诚乎？这一句话出自《群书治要》卷48题论。这句话比较长，我们一句一句的来学习。天地有纪矣，不诚则不能化育。天地啊，是有纲纪的，不真诚就不能化育万物。那么天地的纲纪，天地的真诚，我们从哪里来体现呢？体会呢？比如说我们看一年有四季，春夏秋冬，寒来暑往，这个呢，四时对于我们来说啊，无论是人，是山河大地，动物、植物、矿物，都是一样的，不是为着某一个人，或者为某一类的动植物而来的，它没有任何的偏私。像春天的春雨，我们说春雨普润，它也是无私的，没有任何偏心的，普遍的滋润大地上的所有动物、植物、矿物，当然也包括我们人类。那么万物啊，都能够得到好处，所以古人讲天地的时候啊，说到日月无私照，四时无私行。天上的日月呢，它是普遍的照在大地上，没有任何的偏私。那么春夏秋冬来了，也不是为了哪一个或者哪一类的动植物而来，它没有私行。这个行啊，就是流行行动，是没有偏私的。所以这呢，就是大地呀，它的真诚是平等无私的照顾万物，使天地万物各遂其生，各得其所，这就是天之道，这就是诚。那么在中庸上讲啊，诚者天之道道也。什么意思呢？说这个真诚是每一个人本有的天性，诚之者人之道也。那么我们人呢，要学着去体现这种真诚，恢复这种真诚，这个呢，就是人要修行所走的路。所以说，天命之为性，率性之为道。我们依循经典，依循圣贤的教诲，来恢复自己的明德，这就是人他的修行之道，这就是我们人一生所走的正道。所以要恢复真诚啊，第一点就是要老实听话，才恢复得了。这个老实听话、真干体现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啊，老老实实的按着经典圣贤人所说的去做，对于经典古圣先贤的话毫不怀疑。不是经典所说的教诲就不说，不是经典所教的行为就不做。正如我们前面学《孝经》的时候啊，讲到卿大夫张时有一句话：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 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为什么呢？因为古圣先贤都是明心见性之人，他明了了万事万物的本性，明了了自己的本性啊，进而也明了了他人之性，明了了万事万物之性。他们是对宇宙人生的真相有彻底明了和洞察的人，所以我们向他们学习才没有错误。而我们的所言所行都依据经典，这个就叫循规蹈矩。古人说无规矩不成方圆，所以我们要照经典，要照着规矩学三年学五年，这样长此学下去，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就和圣贤的气氛相近了，最后呢就学成圣贤。所以我们要恢复真诚呢，就要随顺圣贤教诲，不能够随顺自己的烦恼习气，这才是真正的跟圣贤人学，跟经典学。我们现代人呢都太自以为是了，太聪明了，结果是怎么样呢？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我们看一看今天的社会啊，无论是贫富贵贱，都是身心不安。身心不安的原因在哪里呢？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相信自己的意思，自以为聪明，对古圣先贤的教诲，对于经典生起了怀疑之心，不再依教奉行了。所以我们本来想追求一个幸福美满、吉祥如意的人生，但是因为所选择的方法、途径、手段错误了，结果却适得其反，背道而驰。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这就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其实修道啊，没有那么难，难在我们自己没有信心，不肯照着圣贤人的话去做，不肯相信经典。人们经常会怀疑，说这样做真的能够成圣成贤吗？你看没有开始做呀，就已经有这些怀疑的念头了。尚书上讲，克念作圣，圣往念则作狂，狂克念则作圣。只要你把这个念头转成正念，你当下就是圣贤人。难不难呢？其实圣贤啊与凡夫就在一念之间。接着呢，你念念能够保持，怎么保持呢？就是要天天读圣贤书，天天按着圣贤经典来要求自己，修正自己的言行举止，起心动念，这样长此用功不懈怠，你就成了圣贤人了。如此而已，非常的容易。所以老子说啊，大道甚夷而人好径。大道本来是很平坦的，也是很容易走的，但是呢，人一看到这一条路，就在想，还有没有捷径可以走？可能我的方法会更好。就是不听圣贤的话，不听经典的话，结果自己啊，在那儿绕圈子，绕了几年呢，还是原地打转。能够原地打转已经不错了。古人说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能够不退转啊，那就已经不错了。在《论语》之中，我们看到啊，子张来问善人之道，就是想成为一个善人，应该怎么学呢？孔老夫子回答说，不见计亦不入于世。子张问的是善人之道，他学做善人，还不是学做圣贤。 那我们读圣贤书呢，应该有更高的要求。学做善人，那是一个最低的标准，但是这个最低的标准对于我们现在人来说啊，也都很难守住了。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善人呢？有什么方法呢？孔老夫子说呀，不见迹亦不入于世。你不踏着这些榜样的足迹，他怎么教你，你就怎么学，怎么做。踏着他的足迹，就是见迹。你不循着他走过的路，成功之道去学习，去走，你怎么能够成为善人呢？怎么成就你的道德学问，恢复自己的明德呢？不这样做呢，就不可能登堂入室，进不了门。所以一个人道德学问要有成就，就必须要从名师受戒，专信不犯，精进奉行，不失所受。这个名师啊，不是有名的老师，而是明白的老师。他自己是按着经典的教诲这样修行的，自己啊，有修，有德，甚至有正，他是过来人。那么你跟着他学习，你才能够啊，能够呢，达到明心见性，学有成就。所以经典的教诲，老师的教诲，时时不能忘记。所谓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那么哪些是老人呢？孔老夫子是老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全是老人，群书治要上的经史子所记载的教诲全都是老人言。所以怎么样呢？要时时学习，时时放在心上，时时用这些教诲来修正自己的行为。孔老夫子一生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他所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古圣先贤的教诲，他自己没有任何的发明创造。很多人说，那他不讲创新吗？其实我们说创新呢，这个意思呢，是没有认识到啊，古圣先贤他已经达到了明心见性的程度。那么达到明心见性的程度啊，是至善圆满的了，在这个上面不能加一点，也不能够减损一点。所以英雄所见大略相同。孔老夫子他不傲慢，他不按着自己的意思去做事，他更不依照习气，而是依照古圣先贤的教诲，对古圣先贤的教诲非常的有信心，信而好古，对于经典没有丝毫的怀疑，念念不忘古人的风范。所以孔老夫子达到什么程度呢？他在喝汤的时候能够看到尧帝，他在墙上能够看到大禹，他在梦中来梦到周公给他教诲。这就是啊，至诚感通。那我们再想想我们自己平时所梦所想是什么呢？那我们就知道和圣贤人的境界差得有多远了。这个诚就是我们的真心，本有的真心，但是现在真心没有显现出来，被什么给障碍住了呢？被我们的习气、习性给障碍住了。所以只要去掉习性，真心就可以恢复。大学上说啊，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怎么做呢？想要达到世界和平，天下太平， 从哪里做起呢？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这样一直一直呢推下去，根本的根本就是格物。什么叫格物呢？格除物欲，格除习性，这样呢你的智慧才能够显露，诚意正心也才能够显得出来。那我们要格物从哪里格起呢？要去掉哪些物欲和习性呢？贪嗔痴慢疑还有成见都要去掉。比方说这个贪，当我们跟人计较的时候就不真诚了。什么事情我们第一个念头是想到自己不想别人，不能换位思考的时候就不真诚了，自私自利。所以下莲居老居士啊曾经引用禅宗祖师曾灿大师的话，这样说：烦恼起于爱憎，爱憎起于分别，是以信心明云，至道无难，唯嫌简则，但莫憎爱，动然明白。这一句话说得很好，说所有的烦恼根源都是因为有爱憎之心。所以要想修成大道呢，其实并不是很困难，只不过是去掉我们的分别爱憎的心而已。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憎恨这个讨厌那个，分别这个分别那个，这个好吃那个难吃等等，这个全都是爱憎和分别的心。只要我们把分别执着爱憎的心去掉，你的真心就动然明白，一下子就恢复了。只有恢复真心，我们的明德现前，才有智慧把一切事情啊看得明明白白，真真切切，这个才是烦恼清智慧长。那我们知道了烦恼的根源在分别在爱憎，那我们就要练习在一切人事物一切境缘当中不爱憎不分别，对什么人都恭敬，什么事都好。所以我们在修行的路上呢，如果不能够安住在当下，还挑剔境界，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真诚啊就不见了。很多人在一个地方呢做着一个工作，总是在想给我换一个工作就好了，给我换一个环境就好了，给我换一个岗位就好了，给我换一个团队，换一个主管，换一个下属，换一个另一半就好了。这全都是向外求，永远解决不了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境缘无好丑，好丑在于心。一切的外境呢，缘分呢，都是自己心现识变的结果。所以古人说，智人除心不除境，愚人除境不除心。如果一个人在境界当中起分别起爱憎，他的烦恼习气就会越来越重。而有智慧的人，他知道问题不在外面，出在哪里呢？出在自己的心，所有的缘分都是自己的心所感召所变现的。只要我们自己不断放下分别执着， 那么外边的静源呢，也就自然好转。就像我们看这个水结晶的实验，同样是水，一模一样的水，我们给它贴上了爱，贴上了感恩，它给我们的呈现就像美丽的鲜花，六角形状啊，看着特别的让人喜悦。但是我们给它贴上了讨厌你、恨你、丑死了，结果这个水的结晶啊就变得非常的丑恶。说明什么呢？说明啊，一切的境缘其实都是自己的心所变现的、所感召的。所以我们要能够去转境界，而不能够被境界所转。境缘无好丑，好丑在于心。所以任何一件事、任何一个人来到我们面前的时候，都不要认为这个事是绝对的坏事，这个人对我是障碍。人能转境则同如来，能够把不好的境缘，这个不好是在一般人看起来不好，实际上呢，它本身没有好坏，是我们的心分别执着，有了爱憎，所以才有了好坏之分。那么境界呢，要靠自己去转，要会转。人能转境则同如来，你把在一般人看起来不好的境缘转变成好的境缘，这个就像如来的智慧了。那我们如果至诚心来修道，那么圣贤祖宗啊，都会保佑我们，都会加持我们，而且呢，让我们在每一个境缘当中，每一个当下，都是在历练自己最不足的能力。如果我们真正认识到这一点，我们就会带着平等的心，带着感恩的心，来感谢上天的考验。那么这些境缘来了，是来提醒我们，面对顺境好的人际关系，我们还有贪爱之心；面对不好的人际关系逆境，我们还有厌恶，还有憎恨，说明我们还有嗔心没有去掉啊。所以面对一切境缘，都是充满感恩，你就不会好恶，不会逃避。那我们冷静想一想，我们学习传统文化呀已经很多年了，我们在境界上到底有没有提升？到底提升了多少？我们改了哪些习气？那么这个修行呢，要在生活中去勘验，要立事练心，我们究竟放下了什么？我们不能够学得糊里糊涂，五年过去了，十年过去了，但是我们的贪嗔痴慢不仅没有一天一天的淡化，反而一天一天的在增长，那我们这个学道啊就学错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烦恼没有越来越轻，相反呢是越来越重。所以对人不分别，不爱憎，对事当下就是最好的安排，全心全意的、真诚的、慈悲的去面对，这样呢，你的境界啊，很快就提升上去了。所以修道最重要的是修心，看我们这个心到底放下了多少，是不是归于清净、平等、觉。所以他不在乎啊，不在于我们背了多少的经书，背了很多的经书，但是没有按着经典去做，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弟子规》上说的“长浮华成何人”，徒徒增长了我们的虚荣之心，虚荣心 比如说我们在和朋友聊天的时候，朋友说到一个《论语》，你说我读过《论语》上怎么怎么说，朋友提到一句《诗经》，你说我学过《诗经》上怎么怎么讲，但是和自己的日常生活、言谈举止、处事待人接物毫不相关。这个呢，不是真学问，这个做学问呢，也就很难得利益了。所以不分别，不执着，没有爱憎之心，不挑境界，不挑人际关系，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天的安排，所面临的境界都是来考验你的，都是来考你那个最严重的习气的。比如说一个人的情执很重，就会有一个境界出现，让你放下对感情的执着。一个人很爱生气，那总会有那些让你容易生气的境界出现，考验你是不是还有嗔心。有的人他做事特别容易退缩，那呢就会出现境缘，让你一步一步的没有退路，只能破釜沉舟。所以人不分别就得大受用，不挑境界要从自己的心上下功夫，这叫智人除心不除境。愚人呢恰恰相反，愚昧的人只是想着外面的境界有问题，他人有问题，他是除境不除心，他不去关照自己的心，看看自己的贪嗔痴慢疑成见是不是还有，他是去希望呢能够换一个人际关系，换一个境界，换一个工作，换了一个工作，换了一个境界，同样的这个问题呢仍然会再次出现。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心并没有改变。所以恢复真诚，首先贪念要放下，追名逐利的心要放下。如果我们把名利欲望看得比父母还重，我们想一想，我们的孝心怎么能够提得起来呢？现在很多人都认为自己已经很孝顺了，已经做得不错了，但是我们一看古代的这些德育故事啊，我们就很惭愧。为什么呢？古人为了父母连死都不畏惧，这个时候他的诚心就现出来了。而我们现在呢，为父母啊做了微不足道的贡献，就已经为父母认为父母做了很多了，这个诚心怎么能够显现呢？我们看这个石夫拜虎的故事。包石夫在路上啊遇到了凶恶的老虎，但是因为他自己的至孝心，他向老虎说道啊，我是要会回家去奉养父母。老虎也都被他感化了，你看他的真诚心，他的一念孝心，把这么凶恶的老虎也都能感化。为什么呢？老虎也有本性，他也是被习性给控制住了，但是人的真诚之心不仅可以感化人，还可以感化动物。中庸上说，为天下至诚，未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至诚心显露了，能够见性。至诚见性之人，就能够感动他人。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不仅可以感化他人，其他的动物植物都可以被他感化。 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它呢，就可以和天地一样，化育万物。君子圣贤的德风啊，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三矣。三字经上讲，三才者，天地人，人和天地并列，被称为三才。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它能够尽其性，能够尽人之性，尽物之性，能够啊，和天地一样，化育万物。那么这个呢，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的。怎么做到呢？只要恢复我们的真心，就是这里边所说的诚，就可以做到。所以我们人呢，要懂得自爱。自爱从哪里做起呢？就是要明了自己有真心明德，不能够糟蹋了自己的本性本善。人要恢复自己的明德本善，进而去化育万物，这样的人生才是啊最有价值的人生。那么下面讲，君臣有义矣，不诚则不能相邻。君臣之间是有道义的，不真诚就不能相处共事。君臣有义，义者宜也。什么意思呢？做君有做君事宜的责任，做臣有做臣事宜的本分。他们各尽其责，各守本分，君臣之间呢，才能够和睦相处，互相感恩，互相协助。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君对臣的义啊，就表现在他对臣要有礼，对臣要恭敬。虽然他是你的臣子属下，但是你对他要有恭敬之心。这样呢，属下被领导才会竭尽全力的完成领导交给自己的任务，这就是尽到了忠心。这个忠啊，就是为人臣的本分。什么叫忠呢？就是竭尽全力完成自己的责任。那么在贞观政要诚信上呢，就记载着这样一个故事。这段话呢，我们可以一起学习一下。贞观初，有尚书请去佞臣者，太宗谓曰：朕之所任，皆以为贤，卿之佞者谁也？在贞观初年呀，就有一个人上书请求斥退皇帝身边的佞臣。这个佞臣就是邪佞的、谄恶、谄媚、巴结、阿谀奉承的人。太宗对上书的人说啊，我所任用的人都认为他们是贤臣，不认为他们是贤臣，我怎么可能任用他们呢？您认为谁是佞臣呢？你所说的佞臣是谁呢？对曰：臣居草泽，不敌之佞者，请陛下扬怒以示群臣，若能不畏雷霆，直言进谏，则是正人，顺情阿止，则是佞人。这个人怎么回答的呢？他给太宗出了一个办法。那个人回答说啊，我住在民间，的确不知道谁是佞臣，不能够的的确确的指明哪一个是佞臣。但是呢，请陛下假装发怒，来试一试身边的大臣，如果谁不怕雷霆之怒，仍然直言进谏，那这个人就是正直之人。如果谁一味的依顺陛下， 不分曲直的迎合皇上的意见，那这个人就是佞邪之人。这个办法好不好呢？你看我们一般人听到这个办法，哦，可能觉得这个人很聪明，这个方法一用就能够辨别出谁是直臣，谁是佞臣。但是太宗怎么说的呢？太宗谓丰德仪曰：流水清浊在其源也，君者正源，人数有水，君自为诈，欲臣下行直，是由源浊而忘水清，理不可得。太宗说道啊，君王对于整个政治而言，就像这个河流的源头，如果源头污染了，中下游的水怎么可能清澈呢？君王不真诚了，怎么可能让臣子百姓真诚呢？现在君王希望臣子真诚正直，但是君王自己却使用诈术，装作雷霆大怒来对待臣子，自己用诈术，然后还希望底下的人真诚正直，这是不可能的。就像一个河的源头已经污染了，怎么能够使水清澈呢？所以你看呢，我们不能够小看意念的力量。假如领导者真的都是装模作样，试探底下的人，这个意念会不会转移呢？当然会啊，底下的人也会这么干。所以一个领导者对底下的影响是随时随地。如果做领导者的经常疑心疑鬼，他身边带出来的人一定也是疑心疑鬼。领导者经常批判别人，带出来的人也一定是经常批判别人。领导者的脾气很大，身边的人一点一滴，哎，脾气就很大。当然，除非下边的人已经有辨别能力，已经学习圣贤教诲，他才可以不受你的影响。不然的话，上行而下效啊，人与人相处都会互相影响，这个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所以古人特别强调和什么样的人交朋友很重要，要和那些善友相交，与善人相交往啊，潜移默化的受到他德风的滋润，不知不觉的呢，你也能够有这种德行的气氛。所以真正有责任感的领导者，随时随地谨慎自己的言行，不可以误导底下的人。他每说的一句话都要依照经典，而不是依照自己的意思，这才是真正的慈爱。否则呢，底下的人因为你是领导，因为你有权威，都会恭维你，顺从你，慢慢讲话就随便了，这样呢就会误导底下人的知见，误导底下人的人生态度。这领导者的责任呢也很大，因果责任也很重。所以我们如果不深入经典，我们听了这个人的这个办法，我会觉得这个人好厉害好聪明啊，其实呢，这个人的态度是错误的。幸好啊，这个太宗很有智慧。为什么说他有智慧呢？因为他从起心动念上来看，因地不真，果招迂曲。这个念头不真诚，这个手段不真诚，怎么能够使得臣子回应的是真诚和正直呢？ 那么唐太宗啊，还接着说啊，朕常以魏武帝多诡诈，深比其为人，如此岂可堪为教令呢？就是啊，他经常呢讨厌魏武帝，就是曹操。为什么讨厌他呢？因为曹操经常用诈术，所以他对魏武帝曹操啊，经常不耻不认同。我常常认为魏武帝曹操言行多诡诈，所以很看不起他的为人。现在如果让我也这么做，不是让我效仿他吗？这不是实行政治教化的好办法。所以你看呢，这个唐太宗呢，确实是依教奉行，他读群书之要没有白读，确实是按照经典的教诲来做。那么他又谓尚书人曰，朕欲使大信行于天下，不欲以诈道徇俗，轻言虽善，朕所不取也。唐太宗啊，又对尚书的人说，我要想使啊诚信行于天下，不想用诈骗的行为损坏社会风气，你的话虽然很好，但是我不能采纳。这一句话体现了太宗的智慧，他没有责骂那个人，为什么呢？因为毕竟啊，他是为了提供一个建议，一个方法。所以啊，太宗的这个回答呢，也非常的有智慧，不是因为自己真诚，就对人家的意见呢，瞧不起，甚至呢，还责骂，还肯定他为国出力的这一份心。那么这一段话呢，就告诉我们，君臣之间相处要有诚心。那么下面讲，父子有礼矣，不诚则疏。父子之间是有礼节的，不真诚就会无礼而疏远。我们学了《礼记内则》，知道儿子侍奉父母，早晨起来要怎么怎么做。这个礼啊，有形式，这些形式做久了，就能够培养出一个人的恭敬之心。但是如果我们做礼，徒有形式，而缺少了内心的恭敬，这就不真诚了，就会使父子之间的关系疏远了。比如说我们讲孝敬父母，给父母洗脚，都是为了做给别人看的，为了父母认同我们的做法的，没有从内心表达出对父母的恭敬和感恩之心，那把这个礼啊，就学成了形式。所以重要的呢，是要体现出内心的诚敬。夫妇有恩矣，不诚则离。夫妇之间是有恩义的，不真诚就会忘恩而离义。提起道义，提起恭敬有礼，提起恩义，这个就是真心，这个都是和真诚相应的。不诚就是把恩义、情义、道义都抛于脑后，就不诚了。不诚则离，因为忘恩负义就会离义。所以《弟子规》上讲啊，恩欲报，怨欲忘，报怨短，报恩长。心里所放的、所记的、所装的，都是对方的付出和恩德。任何的摩擦、不愉快，都要把它给忘记，通通的放下，这个诚才能够体现出来。 像我们前面学了糟糠之妻不下堂，我们看到宋弘，如果不是记着和妻子啊同甘共苦的这种情谊，怎么能够面对着皇帝的提亲和皇帝成为亲戚的这种诱惑而如如不动呢？正是因为夫妇之间呀，有这种真诚、真诚的爱心，所以才能够面对诱惑而如如不动。交接有分矣，不成则绝。结交朋友是有情分的，不真诚就会无情而断绝来往。为什么不真诚了呢？朋友之间呢，要以诚信相交，也是啊，随着天长日久呢，这个情分呢越来越浓，像陈年老酒一样越陈越香。但是如果以利害相交，以权势相交，那么这一个交情呢就不真诚了，这个交往呢也会因为没有情义而断绝。所以古人提醒我们，以利交者利尽而交疏，彼此之间是以利害、功利、利益之心交往。那么今天这个人对我有利有好处，我们是朋友，但是利益没有了，交情就疏远了。以事交者，事轻而交绝，彼此是以权势相交往。今天我是领导，我是老师，哎，我们彼此之间呢，哎，有情分。当有一天我从领导的位置下来了，我退休了，就门前冷落鞍马稀了。送礼的人不见了，来看我的人也越来越少了。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我们在位的时候，没有用自己的权势来与人方便，成人之美，帮助他解决实际困难，成就他的人生，而是拿着自己的权力，处处去为难别人，刁难别人，让别人给我们送礼。不送礼，对不起，这个字我就不签，这件事我就不做。结果呢，权势倾覆了，那人家呢，就不再来看你了。以色交者，花落而爱鱼。我们彼此是以美色来交往，女的喜欢男的英俊，男的喜欢女的漂亮。但是有一天啊，我衰老了，年华不在了，怎么样呢？这个爱也就终止了。以道交者，天荒而地老。彼此是以恩义情义道义来交往，这一个交往才经得起考验，天长地久。所以修道的人走到哪里呢？哎，都是朋友。确实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别人送一个礼物啊，都不留下姓名，为什么呢？不让你的心有牵挂，想着去回报，他就是感恩你的这一份付出，让人想起来呢，心里都很温暖。后面一句话，以义应当，取得其情，其为诚乎？以义道义来处事待人接物，就都能够应对恰当，取得其情。这个取呀，就是微细的、详细的体察到对方的心意、需要或者是事实的真相。其为诚乎？这唯有用真诚心才能做得到啊。我们为什么不能够感受对方的需要，感受对方真实的想法呢？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真诚心。什么叫真诚心呢？一念不生谓之诚。当我们把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放下的时候， 我们能够换位思考，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去着眼、去考虑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看到对方真正的需要。如果把我的利益、我的欲望、我的想法看得太重，不能够放下，你就不能够体会到对方的需要、对方的心意、对方真实的想法。所以放下我，才有真诚之心。但是我们往往做不到这一点，都是以我的想法去要求别人，以我的境界去要求别人，没有能够站在对方的角度、对方的生活环境、对方的人际关系、对方的这些呀、所思所想上呢去考虑问题，所以往往感受不到对方真实的想法。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学的这一句。我们看第99句，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至诚无他，为人之首，为义之行，诚心守人则能化，诚心行义则能变，变化待兴，谓之天德。这句话出自《群书之要》卷38，孙清子。这句话告诉我们啊，修道最重要的就是养心，也就是提升心境，放下习气，最后恢复明德。那么君子养心从哪里入手呢？这里给我们说，君子养心莫善于诚。君子修养心性啊，没有比真诚更好的了。那怎么样达到真诚呢？至诚无他，为人之首，为义之行，就是要时时保持仁义的存心，信守仁德，实践道义，这样去做就能够逐渐的达到真诚，恢复明德。仁，单立人加二，告诉我们想到自己就要想到对方，是两个人相处之道。所以有弟子来问什么叫仁，孔老夫子说，仁者爱人，爱人就不自私。义，义者宜也，一个人讲道义，能够见利思义，他就不自利。所以仁义教导我们要把自私自利都能够放下。仁就是让我们念念为对方着想，去爱护他。所以你要爱护一个人呢，就必须把自己放下，从这里入手，念念为对方着想。做任何事情，为义之行，循着义理去做，要做的合情、合理、合法。在隋朝的时候啊，有一位辛公义先生，他在闽州做刺史，刺史就相当于一个省的省长。结果呢，这个地方得了瘟疫，而只要有人得瘟疫，全家人都会把他给丢出去，不照顾他了。你看，没有了孝道啊，这个道义也就没有了。那么辛公义他是怎么做的呢？他没有去责备这些人，他是把所有的这些病人全部移到他的厅堂，也就是他办公的地方，找来最好的医生，把这些病人都治好。所以他这个事情呢就做得合情、合理、合法。为什么呢？不让那些没有孝心的人、恩断义绝的人难堪。他是父母官，他自己先做，把这个道义表演出来， 这个病治好了之后呢，哎，再让他的家人把他们给带回去。那么所有来带这些病人的家人全部啊都不敢抬头。为什么呢？因为太惭愧了。你看自己的亲人自己都不照顾，把他们给扔掉。但是啊，这个长官，这个刺史把他们给医好了。所以整个闽州喊新公义先生叫慈母，通过自己行仁行义，把这个地方的良心给救起来了。人假如把自己的父母都丢下不管，这个人已经是变成行尸走肉了，良心已经先死了。但是古人怎么样呢？宁可为了良知舍去生命，也不能够违背良知而苟活。新公义的整个行为就做到了诚心守仁，用真诚的心守仁，念念为百姓着想，关爱百姓，则能化。为什么能化呢？就是因为他正己化人，自己能够做到，自己先有仁爱之心，最后呢，教化了百姓。而且呢，他又本着这颗至诚的心行义，他的行为符合道义，就能够改变风俗，使这个地方的恶习都去掉，使整个闽州的社会风气啊，大大的改观。变化待兴，就是以仁义来教化百姓，让百姓断恶修善，形成风气，谓之天德。这样呢，就是与天有同样的德行。天有什么德行呢？上天有好生之德，你看他表现的这个仁爱之心，做出的有道义的行为，不就体现了这种好生之德吗？那么这一个故事呢，就把这一句话呢，哎，给我们演绎出来了。我们再看第100句，为君子未能信，一不信，则终身之行废矣。故君子重之。这句话出自《群书之要》卷50《原子正书》。只有君子能坚守信义，因为义不守信义，那么一生的作为都将被世人否定唾弃，所以君子非常看重信义。这一句话呢，就是强调这个信的重要性。在《说文解字》上啊，把这个信解释为诚也，信诚也，诚信也，这两个字是互训的。那古文的信又写作一个言字旁加心字，什么意思呢？就是言必由衷之意。所以这个信字就是告诉我们，言语要诚实，出于真诚心，不能虚假。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被称为八德。你看这个信被列为八德之一，可见得他对一个人立身行道、为人处事的重要性。比如说我们看《论语》，在《论语》上呢，就多次强调信，主忠信。曾子讲吾日三省吾身，其中有一条就是与朋友交而不信乎，这都是强调了信的重要性。但是啊，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轻视了信这个字， 很多人也患了不信的毛病。比如说很多人学佛啊，学了很多年，都已经受了菩萨戒了，但是最难实行的是哪一条呢？就是不妄语戒。但是不妄语极为重要，一般人都没有看重。孔老夫子也认为这个信不可以看轻，他怎么说的呢？他说，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我们看一看这个口气，人而无信，可乎？不知其可也，就是说他除了信以外，还有哪一条做得不错呢？如果连信都做不到，其余的就更无可取之处了，就更不用提了。这句话呢，也是在社会上办了很多事，碰过很多钉子，有很多经验阅历的人才能够领略的。那孔子为了强调信的重要性，就接着做了一个比喻，大车无泥，小车无月，其何以行之哉？这个大车呀，就是牛车，这个小车就是四马车，大车小车都有辕。这个辕是干什么的呢？是为了让牛马拉车之用。在辕端与横木相接之处都凿一个圆孔，用金属物来贯穿。这个金属物呢，可以使圆端与横木活动自如。这一个金属物在大车称为泥，在小车就称为月，是大小车行动的关键。在《说文解字》注上，戴东元说，圆所以引车，必施泥月然后行。就说这个圆之所以能够引车，能够使这个车呀拉动，就必须要有泥月才可以行走。信之在人，亦交接相持之关键，故孔子以泥月喻信，无泥无月必不能行。信对于人来说呢，也是人交往的关键，所以孔老夫子以泥和月来比喻信。如果啊，一个人言而无信，就像这个车子没有泥月一样，在社会上一定是行不通的。无信之人，他说的话别人不相信，办的事别人有怀疑，妄言妄行，不知其可，就是一事无成，更谈不上学道了。所以孔子在做了这个比喻之后，便问，何以行之哉？人如果容易失信，容易妄语，他的心就不直。心不直啊，就离真心就越来越远了，离明德就越来越远了。所以我们要谨慎地守住这个信，好好的学习这个信，才是惜圣惜贤。司马光先生就曾经说，修身从哪里开始呢？从不妄语开始。他从不妄语开始修身，最后达到了什么样的境界呢？他达到的境界就是，平生所为之事，没有一件不可与人言。所以这个信呢，很重要。那什么是信？信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它究竟重要在何处呢？信呢，首先要求言语要诚信，要信实，这是人际交往的基本要求。 弟子规上也说，凡出言，信为先，诈与妄，奚可焉。因为人与人之间交流意见，传达感情，全靠言语。所以我们的言语要正确，要诚实。是就是是，不是就是不是，知就是知，不知就是不知，这样才能得到别人的信任。如果我们的言语不正确不诚实，就不能担负起传达感情交流意见的任务。这就像在两岸之间有一个桥，但是这个桥梁断了，人与之间的联络就被破坏了。从个人的方面讲，一个人的成败根源，一个人成就或者失败的根源在哪里呢？就源于我们内心的诚与敬。如果我们连应有的信用都没有了，那么在社会上做事很难得到人家的信任，那也就很难想象有什么事是可以办得成功的。这个呢，就是中庸上讲的不诚无物。什么意思呢？如果缺乏真诚的心，缺乏真诚心表现在外面，就是言语不信实，那么任何事情都很难成就了。从社会方面而言，如果人与人之间都互相欺骗，就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猜疑不信任，导致社会秩序紊乱，社会交往的成本也会升高。你看古人只要答应这件事了，根本不要签什么合同，就知道这个人言出必行，也没有什么怀疑，到时间了人家就把该做的事做好了。结果我们现在社会有信任危机，人与人之间的诚信没有了，做什么事啊都要签合同，签合同还不算，要找律师，那么就是如此，到时候还会违约，再去打官司。你想想这个社会成本有多高啊。所以古人讲一诺千金，只要这件事我答应了，我就一定要做的，还需要再去立合同，再去找律师，再去打官司吗？所以这个言语啊特别的重要。不妄语在佛教、基督教、儒家等教诲之中呢，都是基本的戒律。那不妄语的效果是什么呢？不妄语的效果就是发言成正。你说的话，别人不需要考虑，就非常的信任你，知道你啊，到时候一定会做到的，一定要守信的。那为什么要讲信？再讲具体一点，这个信呢，也是一个人在社会上立身行道的根本。在《论语》上记载啊，孔老夫子的弟子子张来请教孔老夫子，说一个人怎么样才能在社会上行得通呢？走到哪里都没有障碍呢？孔老夫子回答了一句，言忠信，行笃敬，虽蛮末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周礼行之哉。如果你言语信实，行为笃厚，那就是你很厚道，很有德行，即使到了蛮夷之地，到了外国，也能够行得通，也能够和人家相处，人家也会欢迎你。但是如果你自己的言语不信实，行为不厚道，即使是在自己的邻里乡党之中相处，也会出现摩擦，出现矛盾，出现问题。所以一个人要在社会上行走，立身行道，必须首先讲诚信。 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什么时候可以失信，就是什么时候可以不讲信用？因为孟子上有一句话，他说："言不必信，行不必果。"你看前面不是讲要人都讲诚信吗？为什么这个孟子又说"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呢？这个就是提醒我们，学习圣贤教诲是有境界、有层次的。在《论语》上有一句话说："可与共学，未可与事道；可与事道，未可与利；可与利，未可与权。"这句话呢，告诉我们做学问呢有四个不同的境界，哪四个境界呢？第一个境界，可与共学。比如说，我们来到这里，一起学习传统文化、圣贤教诲，这是第一个境界。但是，未可与事道。虽然我们都来这里学习，听的是圣贤教诲，但是有的人并没有依教奉行，这就叫未可与事道。比如说，我们说要讲诚信，但是啊，这个人说话做事还经常妄语，经常不守诚信，不守诺言。虽然我们学了要各自则天清地宁，各乡则天翻地覆，但是我们在生活工作之中还是处处看别人不顺眼，这不够好，那不够好，处处挑剔别人，这就是未可与事道。没有按着道去做。再比如，我们学了夫妻相处之道，讲夫妇有别，讲丈夫有恩义、有道义、有情义，妻子要有德行，言传身教，起到相夫教子的作用，能够呢，夫妻之间只看对方的优点，不看对方的缺点，要互相欣赏。互相赞叹，但是一进门就忘了，又嫌弃对方，这不好，那没有做对，这也是没有世道，这是第二个境界。可与世道，未可与利，就是当我们真正去做了，但是还没有达到第三个境界，第三个境界就是利，这个利就是义利不摇的意思。比如说，我们在平时的时候，小事上都可以讲诚信，但是到了大的利害相关的时候，利益现前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去讲诚信。当我们事事顺利的时候，还能够做到孝顺忠诚，比如说我们讲君人臣忠。在一帆风顺的时候啊，有的人还能够做到，但是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就做不到这个孝顺忠诚了，在危难的时候就变节了。所以在纷乱的社会中，还能够坚持孝心的，那是真正的孝子；在国家遇到危难的时候，还能够忠诚的，那才是真正的忠臣。所以《道德经》上啊有一句话讲得特别好，他说："国家昏乱有忠臣，六亲不和有孝慈。"在国家正在乱的时候，你才看出谁是屹立不摇的忠臣。当很多家庭啊兄弟都不和睦的时候，你才能看出谁才是真正懂得兄友弟恭、能够孝顺父母的人。那么这个呢，就是在关键时刻，屹立不摇，这个是第三个境界。但是呢，这还不是学问的最高境界。最高的境界就是可与利，未可与权。最高的境界就是可以通权达变， 如果我们还没有通权达变的能力，有的时候会死守原则，本来做错了还自以为是。比如说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说，上天有好生之德，告诉我们都不要杀生，不杀生也是一个戒律，要有仁慈之心。但是同时啊，圣贤人也教导我们，做人要守信用，不能够欺骗别人。那你看到一个猎人在追一个兔子，走到了十字路口，这个兔子啊往东边跑去了，猎人跟过来了，他问你说，你有没有见到一只兔子，它往哪边跑了？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告诉他，兔子往西边跑了。为什么呢？这就叫通权达变。因为你这样一说，虽然你说了妄语，但是你救了一个生命，也免去了这个猎人的杀生之业，对双方都有好处。这个时候虽然你没有守信用，但是也是符合道义的，这个就叫通权达变。像孔老夫子呢，有一次路过了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啊是魏国封给一个臣子的，而这个臣子正在造兵器，准备叛乱，要推翻魏国。孔老夫子最反对最讨厌的就是这种乱臣贼子，所以他打算马上就离开。离开去干什么呢？把这个臣子叛乱的事情给揭发，但是被这个臣子给知道了。于是呢，他派大军把孔夫子团团的包围住，然后跟孔老夫子说啊，你对天发誓，绝对不要把我的事情讲出去。在这种危机之下，孔老夫子没办法了，他就对天发誓，说绝对不把这件事情讲出去。结果说完之后，这个军队啊就撤走了。结果这个军队刚刚撤走之后，夫子马上就说，去魏国。他的弟子子路听了就不高兴了，他说啊，夫子啊，你怎么可以不守信义，怎么可以言而无信呢？夫子就跟子路说啊，说一个人在被要挟之下的信可以不必遵守。当然这只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最重要的呢就是这个信一定和义配合在一起。所以我们经常讲信义信义，如果这个信不符合道义了，你还守信用，那就是未可与权，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通权达变了。对于正义的事情，符合道义的事情，你要守信，对于不正义的事情就不必守信，所以要懂得灵活运用。孔老夫子说啊，假如我不去揭发，就会让一个国家的人民都受灾难。我一个人背信弃义没有关系，但是我不能够让人民受难。这个就叫两害相权取其轻。是一个人失信于人重要呢，还是让整个国家的人民受难重要呢？所以遇到问题的时候啊，我们要应该知道如何去取舍才是真正正确的。有的人喜欢感情用事，说要为朋友两肋插刀，讲哥们义气。你得首先看一看，你这个为他两肋插刀的人，值不值得你为他两肋插刀？如果他去做错误的事情，你还讲义气，为他两肋插刀，那就是助纣为虐了。所以我们经常有一句话叫依法 不依人。什么叫依法不依人呢？我们的所作所为啊，都要按着这个道来衡量一下，它符不符合道义。如果他做的事情不符合道义，不正确，那就不能够只是忠于某一个人而背弃道义。这个呢，就是讲学问的最高境界是可与权，就是要懂得通权达变，不能死守着原则。那么什么时候可以权变呢？就是这个事情啊，是为了大众，为了国家，为了民族，而不是为了自己。这个时候呢，才能够通权达变。当然还要看这件事是不是符合道义，如果符合道义啊，哎，才可以权变。那么很多人死守原则，不能够通权达变，这个就是学问做得太死板，不能够活学活用所导致的。像在历史上记载，有一个书生叫魏升高，他和一个女子约会啊，在一个桥下约会，结果呢，这个女子没有来，来了大水。这个人呢，还信守承诺，抱着桥柱不肯离去，最后被大水给淹死了。这个就是不懂得通权达变所导致的。那我们看这句话呢，它是讲为君子未能信，一不信则终身之行废矣，故君子重之。在这本360上的白话翻译啊，翻译的很到位。他的翻译说，只有君子能坚守信义，因为一不守信义，那么一生的作为都将被世人所否定唾弃，所以君子非常看重信义。他把这个信和义配合起来解释，这个意思就非常的圆满，不会被人误解了。我们再看下一句，101句。孔子曰，欲人之信己，则威严而笃行之，笃行之则用日久，用日久则事著名，事著名则有目者莫不见也，有耳者莫不闻也，岂可呜呼。这句话出自《群书之要》卷46中论。孔老夫子说啊，想让别人信任自己，就应当少说而切实履行。这个威严而笃行之，有两种啊解释。就是你做了一个小小的承诺，也要尽力的去把它实行。如果你每一个小小的承诺都能够尽力实行，那么久而久之，人们就能够看到你的行为讲道义。当然这个威严呢，也可以理解为啊，少说而多做。也就是《论语》上所说的，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真正落实去做，效果才会越来越长久。这里边说呢，则用日久，效果能持久。用日久则事著名，成效日益长久，这个事理呢就会更加的彰显。事著名则有目者莫不见也，有耳者莫不闻也，岂可呜呼。就是呢，这个效果呢能够持久，事理更能彰显，事情会更加的清晰。那么事理都明白， 事情清晰啊，有目共睹，有耳皆闻，谁还能够歪曲事实呢？所以我们要让别人信任自己，不是光靠自己去说，自己去表白，而是要靠自己的行为去证明。那我们观察一个人呢，也是如此，不能光看一个人怎么说，而要看一个人怎么做。就像孔老夫子说的，听其言而观其行，这个是很重要的。那要想做到不轻易的失信于人，就要做到《弟子规》上所说的，是非宜勿轻诺，苟轻诺进退错。你在答应这件事之前，就首先考虑一下这件事是不是符合道义的，应不应该去答应，我能不能够办得到。如果这件事情不应该去答应，或者我的能力不够也办不到，就不要轻易的去承诺。比如说现在人呢，很喜欢喝酒，在喝酒的时候喝得很高兴，大家一称赞他，肯定他，夸奖他，他就很兴奋，一拍桌子说，这件事你放心，包在我身上了，我给你办。结果过了第二天呢，酒醒了，发觉这件事啊，不是那么符合政策规定的，不是那么容易办成的，这个时候再后悔也来不及了。所以说，苟轻诺，进退错。如果你轻易的答应别人做什么事，但是又做不到的时候，这个时候无论是进是退都不合适了。所以要做到不失信于人，就是要做到啊，在答应别人做事的时候就要非常的谨慎，看一看这件事应不应该答应。那我们今天呢，时间到了，我们就先学到此地，不足之处欢迎大家批评指正。谢谢大家。